It's not right, but it's okay. I'm gonna make it anyway. Pack your bag up and leave. Don't you dare come running back to me. It's not right, but it's okay. I'm gonna make it anyway. Close the door behind you, leave your key. I'd rather be alone than unhappy. Yeah. I'm packing back so you can leave town for a week. Yes, I am.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
好。
我们回来了。
对，然后那个我们最近好像发现说，感谢大家给我们踊跃的留言哈，所以我们其实欠了一些账在这里。那如果大家留言的内容，我们能够可以去分享的内容，我觉得我们都会逐步逐步的，然后在我们这里聊一聊。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不一定是专业的，然后呢最正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们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我们三个的维度来跟大家去不同角度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吧。可能我们三个的看法对于某些内容也不太一样，但是希望说能够给你提供三种一样的或者三种不同的看法，然后帮助你一起去想一想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得到了很多的这种，也不是很多哈，有一些啊，少量的这种
别挑别挑越说越谦虚
我越说越实，越按着实际来
说。
对，少量。我们前面就是有三个话题，那三个话题呢，刚才那个安吉拉帮忙梳理了一下，三个话题分别是什么呢？安吉拉，
我看有朋友问是想聊一聊那个 coaching 是吧？然后还有朋友是应该是最新一个留言说想问一下那个 salary review。然后还有朋友说，给这个 HR 的，就是新朋友或者新同学的一些建议，然后之前是不是还有人问过说让咱们三个自我介绍来着？
对，让三个自我介绍。
对，但这个不可能聊一期啊，
自我介绍。对。所以那我们就聊聊这个什么吧，今天因为也汇报一下，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晚上的这个快十点了，所以我们就说聊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我们觉得聊着能够自如一点的项目，就是这个自如并不是我们手拿把掐哈，那我觉得是说我们自己都是从 HR 的这个小白开始去做的嘛，所以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然后可能会帮助大家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参考吧，借鉴都说不上，只能是参考。然后呢这样帮助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 HR 这条路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虽然走的磕磕绊绊吧，但至少是坚持还在走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吧？
好呀。
OK， 然后那我觉得这个刚好跟要介绍我们自己是相关的，所以先问一下吧，就是你们就是从事 HR 的这个Who are you？ 然后呢，从事 HR 的经历有多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分享一个你做 HR 的 fun fact 吧。从谁开始？
我先开始吧，我最老，我做的最久。真讨厌，我
资深
做 HR 应该是17、18年吧，然后呢 ，Who am I？ 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环保理想的一个不太怎么说呢，不太有韧性的这样一个女性，就职场女性吧，对，就这么说吧。
哎，我觉得你可以再说点那个原版，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说你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稍微说一说的，
我自己的职业经历还因为17年嘛，还挺长的，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做过，之前也说过做过 Share Service， 做过 COE， 也做过 HRBP， 然后就这三块我其实都做全了，然后我自己现在是在一家，叫出海的科技公司做 HR 的负责人吧，然后同时呢我自己还在外面会讲一些 HR 相关的课程，可能没有讲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还挺新鲜的尝试。
OK， 然后 fun fact 有没有
fun fact？ 我觉得有趣的是，我是 HR 里面的一个异类，就是我是个蓝脑的 HR 嘛，就是一个就是技术出身，算是技术出身的 HR 吧。所以我觉得我跟大部分的 HR 一开始总是聊不来，就觉得大家太感性了，或者是说过于 emotional 了，然后说那个话都是很不精确的、不精准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也觉得。哎，可能确实往 HR 的更深一步走的话，可能对，要对人性，就是人性可能是更复杂的嘛，要对人性有更深的了解，然后就慢慢对这个方面也有了一些兴趣。就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fan fight。
算吧，我觉得 fun fact 不一定是 fun，只要是一个我觉得你可以 share 出来的 fact，我觉得你就可以 share 给大家
有
啊。
没
好的，那接下来安吉拉。
我。HR 的工作经历是从10年开始，所以到现在也有12年的时间了。其实我还好吧，因为基本上算是入行就做招聘嘛，然后其实招聘的时间是比较久的，一直到，哎，其实也还好哎，我纯招聘的时间大概是到16年，然后16年之后的话就开始在一些创业的组织或者是机构里面，然后做这种什么都做吧，我就感觉 HR 大杂烩的那种感觉。哎，也大概一半一半了。现在在一个非常非常初创的公司，然后也是做 HR。现在做的其实也不是，我觉得当你是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做的事儿也是。界限不是很清晰了，就是这个是 HR 又掺和业务什么，反正就是 也都做的比较杂了，然后 fun fact 的话，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各种体验各种各样的产品，就是我指的产品就是比如说像有 HR 自己的一些系统工具啊，或者是办公的一些系统工具，或者是生产力相关的一些系统工具，就是非常喜欢体验，所以我之前做了。好长一段时间，公司的系统管理员，然后以及还看过大概小半年时间的官网的管理员，所以就是属于有点不务正业吧，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爱好，大概就这样吧，就是基本来讲是算是招聘出身，然后现在是半路出家做各种各样的 HR 这种角色吧，做的都还不是说很那个。很厉害啊，就是也是属于一边做一边学习的阶段，
OK，然后到我这儿呢，我做 HR 的时间其实最短的是，我觉得我真正转到完全做 HR 大概是7年左右的时间，6、7年左右的时间，当然整体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6年左右。Fun fact，我觉得 Fun fact 可以讲一讲，就是我觉得用原来我的老板形容我的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像这个元爸和那个安吉拉一样。做很多 function，我其实基本上就坐在一个 function 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外延，主要当然是做 learning，然后呢，那外延呢可能是有一点点 talent，然后有一点点这个 employee 的 engagement 这些内容，然后甚至可能会包含一点点 workplace，那我觉得 fun fact 呢，就是说一下我们三个是怎么认识的，那我们三个呢其实不是 randomly 就说哎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播客，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三个曾经在同样一家公司一起工作过，然后从那里开始，当然后来还有很多的机会在不同项目里面去一起合作。那天突然间就是我回想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播客？其实我不知道我说我的理解对不对哈，你俩可以补充你俩的理解，就是源于元霸老师在写他的这个master 的论文的时候，然后呢他和我做他他。给我做了一次那个 interview，然后呢是为了去补完他的这个论，应该是他论文的一部分。然后呢，在那个过程中呢，我们大概聊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当时呢，我们俩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哎，这个内容好像还蛮多可以聊的东西哈，而且这个可以滔滔不绝的去聊下去。那是不是可以做成这个一个 podcast？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愿意去听。当然，我觉得我们可能更注重聊的部分，那听的部分呢，其实就交给大家了。那最后呢，其实。真正从这个内容到结束，大概 有花了有没有花哈，就是等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因为疫情啊等等各种原因的契机，大家都有了时间，然后才会出现了这个播客。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是你们两个对于这个播客的起源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哈。
饺子，你可能不知道我当时跟安吉拉聊了多久，
我知道你俩聊了
我当
很
时
久。
在想，我天呐，我说你们两个才聊了一个多小时吗？然后现在我感觉我大概浪费了原班老师小半夜的时间。
没有没有，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本来你觉得写论文就挺痛苦的嘛，还要做访谈，然后但是我访谈完安吉拉以后，我就很开心。
谢谢啊，就是不知道知识层面或者是论文层面给你提供多大帮助，但至少我觉得幽默层面应该还是起到一定作用。我觉得
我觉得
还
应
是
该
有
从
很
各个
多
方
东
面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西。感谢二位在我毕业的路上 给了我充足的支持。
对，
毕业证
感
上有我们
谢
俩一
你，
半是吧？
对，感谢你帮助我们，就是这个播客，就是怎么说呢？就小火花，就是从那个地方燃起的，是你的这个学历证书的这个副产品。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因为我们平时聊的时候呢，要么就会太随意，就是比如说会聊一些个人的呀，比如就是情绪方面的呀，或者一些人际关系之类的。但有的时候呢，如果纯谈工作呢，可能又会觉得太正式，就基于事儿的层面。但我觉得这种机会呢，大家是挺好的，就是可以在一起聊一些稍微有一点抽象，但又不落回具体层面的事情，可能会更多的是说大家发表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呀，或者观察呀。或者是说，可能不知道算不算洞见吧，或者一些观点呢？我觉得这个层面是我们平时比较少涉及到的，其实是就是刚刚好是大家可能还挺需要的。
我觉得我们也把这个当成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启发的一个过程吧。然
没错。
后，OK，那我接下来就问一问哈，既然我们今天是希望说给这个可能工作经验少于6年的 HR 的同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是怎么选择以及并且非常坚定的走上 HR 这条路的。我们还是轮着圈来说哈，那我还是请这回换一下，请安吉拉先来说吧。你是怎么样走上 HR 这条路的？对啊，我觉得两部分，一部分你怎么走上来的，后来你是怎么坚定的觉得要走下去的？我
走
觉得
下
这
去
个
的是
我就
吧？
不分两个问题了，对啊，就走上来和走下去啊。
行，走上来的话，其实我的大学本科因为学的是那个管理相关专业嘛，然后其中就有这个人力资源管理，但是是个选修课，但是说实在的，是我所有专业课里面听的最认真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学科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当时就是变成到期末考试之前，就是我的笔记被全年级修了这门课的同学全借走的那种，因为他们都不怎么听，可能是个选修课，然后我还上的挺认真的，然后从那开始，我觉得还这个 topic 很有意思，就是
哎，我
我觉得
能
当
打
然
断你
偏，
问一下吗？就是为什么这个课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你觉得有意思的点是什么？
首先就是你像，因为我的这个课的专业课非常错综复杂，其他还有像比如说什么线性代数，然后运筹学，然后就是这种偏数学类型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 C 语言啊，然后网站编辑啊等等这种就是偏这个技术层面的，然后这个像人力资源管理呢，就是我觉得为数不多，就是我这种红脑。红人儿会非常喜欢的，不是那么的，怎么说？不是那么的技术类，就是更人，就是 people 导向的这种学科。所以当时我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然后上的时候呢，也觉得挺有意思的。但很搞笑的是，我其实对于当时学的内容基本上已经不怎么记得了，就只记得当时我上的很开心，然后学的很认真。然后后面就有了，比较算是比较专注的去找，看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实习机会吧，然后就误打误撞的选了一个HR 的实习，然后就由此就相当于是撬开了 HR 的门吧。我觉得部分是主观选择，然后部分是因缘巧合，然后导致算是怎么来着？怎么上？哎，刚刚是怎么说的？怎么上来了是吗？然
对，
后
然
怎
后
么
怎么上
对？
来，然后怎么走下去的，决定要走
怎
下去
么？
的。
决定走下去的是，我发现还是个人成就感吧。
就是因为我骑手这个机会是从招聘开始的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你会因为你的工作，然后对这个人的职业发展有很直接的影响嘛，就是他因为你，然后可能也不叫因为我吧，就是说因为我的这个工作，然后他能够进入这个公司，然后选择这个工作等等，你会发现，哎，我对他的人生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那可能对于其他的人的人生轨迹能够有一些助力的这种感觉，对于我这种怎么说红脑也好，或者是反正就是这种比较偏 people 导向的这种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就感。嗯，所以包括后面会看到大家因为这个以这个工作为一个基石，然后后面发展的越来越好，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个人成就感，所以他会不断的强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会觉得，哎，好像还挺喜欢做的。然后再加上其实比较有幸吧，就是说这些公司也还不错，给到我这些指导和学习，然后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做得更好。嗯，就在这个路上，所以这也是目前走下来的动机。当然后面其实就不是公司了，更多的可能是团队啊，然后遇到的人呐、等等，就是不是那么专项的指引，但是也有很多给到自己的这种 feedback 也好，还有 learning 也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就一直做下去了。你说现在其实不是，也不是说那么做的100%的 HR， 但是还总归还在 HR 这个老本行上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做下去的原因。
OK， 然后呢，袁爸你来说。
我刚才在安吉拉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支持我走下去的原因是什么，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了，一会儿一起说。
灵魂拷问。
对，我觉得走上来的时候其实是无意之举，因为我学的不是管理专业，我学的是经济学。然后呢，我自己的偏好呢，其实我也在想我自己的一直以来的偏好，一个是比较喜欢偏技术层面的，比如说我喜欢编程。然后呢，就是喜欢稍微高科技一点的东西，就也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然后我因为我本科学经济学嘛，然后经济学和贸易，然后我大学毕业那年赶上了非典，然后工作就很不好找，然后当时就随便找了一家贸易公司，就做了跟我本行相近的，但做了一年多，我就非常不喜欢就是这种生产加工类的企业，我觉得特别无聊，就是很没有意思，可能就是给人报个价，然后就是讨价还价呀、然后谈个买卖，就是 negotiation 这种事儿就非常不适合我，就我很不喜欢，就是说你想对我总觉得是说对吧，我这报这么多价就是这个价了，你老跟我来来回回的干嘛，就觉得特别。就 negotiation， 比如谈判的或者沟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特别耗费，我就觉得我不能干了。然后当时刚好是那个 Accenture 在招那个 HR 的叫analytics， 就是人 HR 的分析师吧，应该叫。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做的，比如我喜欢研究研究电脑啊，对吧？然后我就现学了一些，然后就去应聘了，然后就成功了。然后在那儿就做了7年，这7年我觉得。但我一直还挺喜欢这个工作的是他每2年左右他就会有一些轮岗，就是 rotation， 所以你就会接触到 HR 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模块，比如数据分析啊，然后什么薪酬福利啊，然后可能业务那趴可以给那个 HRBP 那个 HRVP 做做那个小 BP 啊，这种角色。所以就我觉得这7年呢，就是我一直都在能学，就是我感觉我每天都挺兴奋的，就感觉每天都能学到东西，所以就是我支持我一直走下去的原因。然后后来那个离开这个公司，又去了一家就是生产制造业的公司，也是大公司。然后当时呢也是觉得很开心，就是觉得哎，我之前学的东西，因为咨询公司的东西还是挺先进的嘛，拿到这边来呢刚好他们用得上，就是他的发展其实稍微能滞后几年，咨询公司走得比较快，然后你所有那套东西拿过来，就别人都非常的 buy in， 就觉得啊你这个东西特别好，那个东西特别好，然后呢你又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又能学到你之前那些理论落地的东西，然后你又觉得就是很开心，还是能让我继续学下去。后来不就加入互联网了嘛，然后发现互联网还有不一样的操作方法，但是也是都跟人相关的，然后接触到的人呐、企业文化呀，还有这种 企业运营的机制啊，还有这种决策的机制啊，都挺不一样的。然后每次我都会觉得就是很新鲜，然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发现 HR 要做的事情和 HR 的角色其实也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我一直，反正可能也是因为在跟换工作有关系吧，就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角色一直让我有新鲜感，而且就是你觉得可探索的领域特别多。你比如早期我是做数据分析的，然后做 CUE。然后后来做运营，做项目管理，做人力资源数字化。然后后来呢，就是在那个初创公司又开始做就是人力资源的项目管理。然后后来呢，又开始还接触了一些，比如说股权期权的设计啊。然后后面又接触了一些，比如说高管的coaching，或者是高管的影响，或者是说就是高管团队的建设啊这些。我觉得就每次都会觉得啊，HR 这个领域真的是，上天入地，你想干嘛就干嘛，就你可以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到现在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探索完，这个是我一直能走下去的原因吧，嗯。
OK，然后到我这儿哈，我觉得我跟你们两个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怎么说，半推半就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因为我可能进入到这个比较晚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有自己比较自主的这个选择权了。所以其实我，你看我也说一下，像我大学学的是工科，就是完全是跟这个人力资源没有任何关系的，是经常要去跑那个实验室，去插拔面包板的这种专业，然后当然我毕
什么
业之
板？
后呢，面包板，
面包板是什么东西？跟面包有
就是
关
要
系
没就是要做电路，做电路的那种，做电路的东西，然后要编程
吗？
啊等等这些内容的东西。对，面包板可以，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面包板，可以稍微那个百度或者 Google 一下
好，
这
我
个
现
面
在
包
就
板
搜一下。
是。
好，
对，
请
面
继
包
续。
板，对，然后呢，那个，毕业之后，其实我自己在选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选了我自己，可能跟自己专业还是关系不大，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基础吧，因为 engineer 的这个基础嘛，所以呢，就会偏向于自己的爱好，然后又有 engineer 的这个内容，然后当然，里面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做这个 title 是叫 training，但实际上它会也有很多这个 administration 的这些工作在一起，然后后来又转到去做一些相关 sales 的工作，然后其实核心也是在做 training 的东西，然后为什么会转到做 HR 呢？我觉得是因为，越做这个内容，我觉得越有一个 realization，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做的工作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产品还是人？然后这个什么东西才是这个 the way？然后呢，去达到我所做的工作的这个目标更快速一些，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对 HR 产生了非常多的这个兴趣。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些本身做的项目呢，就会有一些 HR 的这些元素啊，包括去 build competency 啊，然后等等这样的 building curriculum 啊这些内容。所以慢慢就像我有了这样的一种想法吧，就要去尝试做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我开始做这些事情的契机也是非常好的，也就是像刚才这个，你家猫在闹，就是去的公司，我觉得很合适，就是它很 techy，然后呢，它在 approach HR 的时候呢，又是用了很不一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从我入职开始去做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东西都碰在了一起，当然也会有一些可能自己不太 sure 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随着做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双向适应的过程。第一个，我觉得我越做，我会越觉得这个工作会帮助我自己很多东西，包括 self awareness 呀，然后包括可能就是在，我觉得有一点刚才跟袁爸提到的非常相似，就是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我没有他做的那么多，但是我可能更 focus 的这一个领域里面，我都觉得说会有很多可以探索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人的这个重要性，就是，而且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它就会让你非常非常愿意去花时间，然后去了解，然后呢，并且通过这个了解，你还会从中学习到，会滋养你自己，然后会提升你自己，然后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其实是把自己，我觉得做 HR 的这几年，是我自己就是变得越来越 成熟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非常 enjoy 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记得上一期我们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说看怎么看工作这件事情。我今天在做我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更多就是工作里的每一个部分，我都觉得它是一个 learning 的 project，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做。然后用这个方式去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第一个我有很大的动力，第二个我都会想说怎么样这次做的不太一样，那第三个就是看一看说怎么样做完不一样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其实这个时候就会让我觉得这份工作真的是，你可以做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然后都不会觉得会厌烦或者是不一样的工作，因为世界上有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有无数的这个机会去每天在做新的东西。那我是一个黄脑非常强的人，所以每天做新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非常 rewarding。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进到了 HR，主动的进来了，然后并且越做越觉得是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OK，这是我的这边的这个分享啊，
哎，那你做得好，就好厉害啊，就感觉就自从做了 HR，自己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就是叫什么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
一口气爬五
但
楼。
是你看啊，就是其实黄脑也好，然后远霸是蓝脑是吧？然后我是红脑嘛，就其实都可以做。
绿脑也可以的啊，
对，
我
绿
觉得
脑
我
肯
们
定
可
也
能就
可以
是
啊，我。
因为刚好差一个，所以没有办法做成这个，就是一个全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我跟你俩分享一个，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聊的它这个无关，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说，就不同脑看事情的差异。就是有一天我们刚好在看，就是一个那个我跟我的同事在看一个 HDI 的一个安排，然后呢，正好我们拿到了一个团队的一个报告，那个报告里面就是各种脑都是非常平衡的，可能中间只差两三个点儿，平均之间就是一个非常方的一个图，你俩可以想象一下。然后呢，那个我当时就跟他是这么说的，我说我说我觉得这个团队很好，很 strong，但是呢，我说这个团队不好带，因为这个团队每个脑的人都是非常平均的，就是每个脑的方向，所以你要去跟这个团队里的每个脑都需要去有对应的对话之后，你才能 drive 起来这个团队。但是呢，他就会说，他说我不同意你说的，他说我觉得这个团队应该很好带，因为这个团队各个脑的都有了，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强的团队，他应该能够很好的做出这个他的 solutions，然后做出很好的这个决断，并且非常的 balance。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 realization，因为我跟他的差异呢，就是我们都在黄脑上面，但是我偏红脑一点，他偏蓝脑一点。所以你那个这个 realization 就会让我知道说，哦，你可以看到说，非常相似的这个人看东西的时候，因为这种思考上的差异，就会产生出来完全不同的判断。我在那个点上，我觉得我也没有错，他也没有错，只是大家关注的点，不太一样。OK，这是我 sorry 我插进来的这一点点哈，
然后，如果有朋友不知道我们说的这个颜色是什么的话，请翻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
绿色叫什么？绿色统治了，绿脑统治世界那一期哈，我已经
啊，
忘了
好像是那一期，对对
算是
对，就是
忘了是
讲
哪
各
一
种颜
期之
色。
前的这个，感谢你没有让这个地方没有接下去。然后好的，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话题里面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 HR 工作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当年还很年轻很 junior 的人，或者你刚进到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最大的 challenge 是什么？你遇到的，就是让你越过这座高山，然后再看到后面这个有没有人等候这件事情，你们两个有没有？
我没觉得有什么 challenge，
安吉拉呢？
我有，我再想想怎么去描
这回
述。
要不我先来说，然后
好，
轮到你，这
我
样我们
组
可以
织
然
组织
后
语
轮
言，
过去。OK，那如果原版没有，你听完我俩的，也许会激动你，激发你有一些。我觉得，因为我是怎么说呢？是一半儿，然后呢，就是已经工作，其实我做整个工作的经验是超过整个 HR 的工作经验的。所以当我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挺不 sure 说我是不是能做的，或者说这个做的有多好，或者是不是 O 不 OK 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其实hunt 了我大概有两三年或者三四年的这个时间， 尤其是整个职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段经历刚开始的时候，我第一个我觉得还蛮 appreciate 的，因为我觉得 HR 团队是一个不一样的团队，就是他还蛮 trust 成长的，因为我觉得这是 nature 大家一起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的这种 mindset，所以这个我都记得说我的第一个 HR 老板其实他跟我的背景可能很像，所以他也会很非常坦诚的告诉你说哦。我知道你的 strength 在哪里，然后我也知道说哪些地方你需要去学习，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一起要去看到的，然后我们一起要去攻克的，我们一起要去努力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而且他也很保护我，他会告诉你说哪些东西你觉得你 confident 了，你可以去做，如果你不太 confident 的话，你就很坦诚的告诉我，然后我们看看怎么样一起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种合作的模式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到后续的时候，我觉得。慢慢在做，在有这个信心和状态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我选择加入的企业都很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找不到一个词去形容它，但是我觉得就是它都非常的 flexible，所以它需要的，
包容。
对，我觉得可能是包容，或者是说它其实。encourage 你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定型成为你一定要做成 A 才可以，所以就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可能完全跟也许是 B，也许是 C，也许是 D，但是最后多多少少可能也许能够达到那个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其实就给了我慢慢的一点点的这个信心，就是说，哎，这个事情我好像也能做，用不一样的 approach 也能去做，然后。加上这些公司可能有一些是初创的，所以它没有一个非常既定的方向，或者有一些在转型期的时候，它没有一个既定的想法，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边学边做，边学边做，然后在这种过程下，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其实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就像我刚才说工作的这个乐趣，所以慢慢的可能就转到这个上面来了，所以前面其实，我们看的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留言说你要转行啊等等这些内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转行的这个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经验，就是我是从完全不是 HR 的那个 function 转过来的，但是我觉得转到 HR 的这个 function 里面，其实只要你有心去转，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转过来的。当然重点就是这个契机，一是一个真的是能够给你耐心的契机，第二个就是。你自己可能要花很多的 efforts 在上面，然后，有一些 linkage，然后能够让你去做这个转换。我当然觉得今天的这个，公司环境其实是挺难的哈，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蛮幸运的。
对，我
OK，这
只
是
是
我这边
补
的。
充一点，就是可能大家对，就是不要因为比如说饺子的这个话，让大家觉得对 HR 的工作有误解啊。因为比如说饺子的这种岗位，通常是在非常成熟的大企业里才会有的，就是业务也比较稳定，环境相对来说也比较宽松，才可能会有饺子这一类的。比如说专门去做文化的，做 DE&I 的，对吧？还有做这个找那个人才发展的这一类的岗位，通常。不会是那种还在生存阶段挣扎的小公司，一定是比较成熟的、业务很稳的大公司才会有。所以相对来说，你得到的这种环境就会更宽松、更宽容一些，或者说你可以自我发挥、尝试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但是其实 HR 每个岗位面临的挑战，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真的就是 HRBP 这种角色，就可能会更加的 challenge，或者是说紧迫感的会更强啊，或者是说压力可能会更大，可能就不会给你那么多的 flexibility 啊，或者很多的空间。所以我是可能就大家在选择 HR 这个岗位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就是说你是更靠近业务，还是更靠近后端一些？如果靠近后端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弹性会比较大一点吧。对。
这个我要说一个相反的意见，就是我觉得，也许靠近前端是一个好的机会，就是因为你靠近前端，其实基于对于业务的理解，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做 BP 的时候，其实它有另外一边的这个优势，可以让你在这边也做得得心应手一些。因为我看到有一些 BP 其实是从业务转过来的，其实也是有很成功的这个经验的。我觉得 approach，更重要一些啊，就是你自己的这个 approach。
我没太理解，你说从业务转过来会就是得心应，是从业务转到 HR 吗？
对呀、啊。
哦，那就是另外一个路径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说就是你从业，说实话，你从业务转到 HR 其实是有一点点降维的，因为基于你对业务的理解，你再去做 HRBP 这个角色其实是会比较得心应手的。但是比如说就纯 HR，你去做 HRBP，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对。
嗯，这一点我同意，这一点是的，因为我觉得节奏上和安排上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OK，安吉拉。
嗯，就刚刚说的是说刚入行的时候最大的这个 challenge 嘛，然后，我回想了一下，因为我是从招聘入手的，嗯，然后当时是几乎就是小白的一个情况，然后，比较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很细，其实也算有了，当时有派了一个 mentor 去教我们。怎么去做？但是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从什么安排面试啊什么的，就是一些非常事务性的工作开始的。你并没有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全貌，就是 recruiting 这件事情的一个这个 big picture 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知道。所以相当于是像爬阶梯一样，就是先从安排面试，然后开始做电话面试等等等等，就是从细节开始。然后对于我这种红加黄脑的人，其实有点 lost，就是你没有给我一个。whole picture 的时候，我只做这些事情有点拼不起来，就其实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或者对我来说吧，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challenge。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做招聘的过程中，其实很大一个部分是说你要了解这个需求，然后去评估，对吧？你的这个候选人，然后你去看他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是因为当时实在是太小白，就是我不光是说对于 HR 对于招聘这件事情小白，就是我对于人生都很小白，对于生意这件事情非常小白，以至于是说我听这个 hiring manager 给我介绍他这个职位说完一遍之后，我都怎么说，就是未知的未知太大，以至于我可能都问不出什么问题来去帮助我去理解这个职位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加上。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职位是接近于，你要说大外企里面的总监，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 high level 的这样一个职位了。然后我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他们就是这么有勇气把这个职位给我，就是我听完那个候选人去介绍他的工作，我其实完全都不知道他厉害还是不厉害，就是我感觉我当时的认知维度和我的人生经历维度，没有办法支持我去评判这样的人好还是不好。当然，这可能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但是确实对于20岁出点头的我，那个时候就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吃力的。然后我直接把这个问题给到了我当时的老板，他问我觉得最吃力的地方是什么，我说实在的，就是我不是特别懂，我说我不是特别懂这个生意的维度，同时我也不是特别懂这个。人的这个判断维度，我说我可能我有点不太会，然后我比较庆幸的是，当时我那个老板其实非常淡定的跟我说，他说让你不用紧张，他说有一些事情注定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才会积累的东西，他说你不用紧张，你现在不知道或者你不会或者你不了解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我觉得我那一个瞬间就释然了，但是当时对我来说确实就是未知的未知这件事情。还是蛮大挑战的，就是花了一定的时间来去找到一些头绪，然后去学，说我从什么地方去学，然后怎么样能够去 catch up。所以到第，我感觉我大概可能是到了第2年吧，可能才开始有一点点感觉。前面就真的是非常事务性、非常点状的在做这个工作，后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就是画成线和形成一点面的这种。感觉，但是前面，那一年我自己其实是有一点点迷茫和恐慌的，就觉得我可能都不知道从哪儿去起手，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当时从学校毕业，然后进到招聘这一行，最开始的时候的最大的挑战。
OK，我觉得我们两个聊到了同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好老板的这个作用。 我接下来问一问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在职业路径上面，上次那个袁麦也分享过他的 coach，所以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 HR 的老板是什么样的？或者是说，可能很多的新的 HR 同事他会选择一份工作，然后也会选择一个，我觉得选工作里面老板占的比例非常的高。所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你是刚开始做 HR 的工作，你应该去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团队？然后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老板你觉得会带着你快速的成长？我觉得可能每个针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太一样。我看你那个原版你要说啊，
啊，刚才我取消了静音，被你发现了，好有
对，
办法。
你来说，
对，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好老板，有几个，就有个画像吧。就是我之前经历过的，我之前经历过的好老板很多，特别多。我觉得就是好像大部分就
这是
百
凡
分，
尔赛，
对，90%以上都是好老板。就是不好的老板，可能我跟他干半年，我就不干了，就是我就把他淘汰了。所以我至今为止还保持着就好老板的经验比较多。我觉得好老板有几个点，一个是说他比较大方，就他愿意带你，他不会有那种比较小气的那种，就是那个就是怕把你教会了，把他顶了这种心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之前经历过的大部分的老板，就还是非常愿意，就是。把知识全部都给你，就他知道什么，就是他倾囊而授的那种。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咱们先不论他专业知识到底有多少，但我觉得首先他有这个态度，就
格
是
局在那儿，
对对，格局在那儿，就是一个好老板的基础。因为我差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前同事嘛，就他离开了公司，然后去了另外一家公司，然后行业公司都挺好的，完，但他就经常跟我抱怨是说，因为他是做薪酬嘛，然后呢，就是他是做 payroll，但还不是做薪酬设计，但他就总想往上走走那么一点点，对吧？就有机会往上走一走，然后呢，但是他老板呢就总就是压着他，就不让他摸这
挡
种
着
项
他。
目。就对，没有就不给他尝试的机会，就导致他在同一个岗位上干了好多年，就干的还是重复性的工作，就没有机会是说我学点新东西啊，往上走一走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老板他就是格局太小了，就是咱们先不说你有什么资源，有什么技能能给到下属，但至少是说你有机会你都不给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算不上好老板吧。这个我觉得是好老板的第一要义。我之前遇到的好老板，大部分对我来说，基本上他们只是倾囊相授，有什么就恨不得都交给我，我觉得还挺开心的。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是专业知识过硬，因为我最早不是在咨询公司嘛，我的 HR 这几个老板是其实都是之前是从一线的 consultant 的或者说合伙人退下来的，就是业务比较牛的那些人，然后退下来做 HR，所以他的专业技能就特别强，就我手里的活基本上是他们手把手告诉我怎么做的，然后中间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重大的会议，他会甚至是偶尔会尝试让我去 APEC 的这个 business leader 会上去给我一个5分钟的发言机会，然后提前还会帮我 rehearsal 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是他说你可以试一试。我是觉得这种就是说他专业上能指导你，然后又能给你机会，虽然我也没打算说根据这个就晋升什么，但我觉得至少是让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就你的性格会变得更好。我觉得如果一直被打压的话，你就会为就是。你以后的就是职业生涯的这个性格可能就会被畏畏缩缩的，但是如果你的老板是在鼓励你的话，你可能就觉得这有什么，对吧？我在亚太区的业务老大面前我都发过言了，我后面做的好不好，犯点小错误又算什么？就我觉得是对我职业性格的培养还是挺好的，就是专业能力是一方面，一个是职业性格的培养，就是你觉得你没那么。就是萎缩了，我觉得可能小朋友就是但凡受到一下打击，就可能很容易蔫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其实都是好老板的要义吧。一个是说有格局，一个是说专业能力过强啊，还有一个是尽量给你机会。我觉得这三点就是我对好老板的人才画像。
OK，好的，感谢原版，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想一想哈。所以，如果你要选一个老板的时候，可以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们等会问问大家怎么去 interview 的时候，那个找到这样的好老板。所以，那个我们先来定义一下这个好老板。安吉拉，你觉得呢？
我完全同意。我觉得，如果说一个老板能，就其实说白了就是能够给到你，工作上的指导，然后同时在你做完这个工作， 之后他又能给到你及时反馈，当然其实反馈也是指导的一部分哈。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其实和那个袁妈刚刚讲一样，就是能够去给 credit， 就是愿意帮你去积累你的这个职场的这个 credit， 反正我觉得这种就已经能够有这两点的话，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老板了。就是，对，就是其实这个我感觉啊，这个袁妈刚画那个画像还是，反正万里挑一可能倒不至于，但我觉得百里挑一有了。就能做到这些点，其实真的是很少。
所以我说他凡尔赛嘛。对，然后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前两位说的这个内容，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我也同意，就是万里挑一或者百里挑一了，因为我觉得我遇到的老板其实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好的老板，至少就是他是 intention 上面都是好的，那可能也许组织的各种限制啊，或者是可能状态的限制，他有一些东西他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嘛，就是因为老板的上面还有老板的上面还有老板，所以你要知道说就是他的 intention 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以加一点，就是这个老板，怎么说呢，就是加两点吧。第一个就是他是不是愿意放手让你去做事情。我觉得跟刚才袁爸和安家说的有相似，但是我觉得他愿意给多大的这个空间，让你有自己的这个 autonomy 去做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事情，然后呢，愿意给你这个试错空间。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还是蛮难得的，就是因为他 trust 你。我记得我跟我合作最好的一个老板吧，就是他为什么我觉得我跟他合作的非常好呢？就是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虽然我在 title 上是你的老板，但是实际上我们是 partner， 所以呢，这个我其实不会非常 detail 去看你的日常工作的，所以你要充分相信你自己的这个判断，我也会充分相信你的判断，然后这个。按照你的判断来做你的事情就可以，然后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来商量。当然后来我们的工作真的是这样的，就所以我们可能一周有一次的开场，而且都很简短，然后大部分的时间这个可能都是在聊一些可能就是非常合作愉快的这种状态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个老板。第二个我觉得老板要为人正直，这一点我觉得是选老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个正直的老板其实才会有机会去 build up 刚才大家就是几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品质应该 build 在这个上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跟着一个老板的话，首先他的正直的为人会影响你非常非常多。这一点上其实我觉得我的第一任老板，当然每任老板都很正直了，当然我第一任老板因为我刚上班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带有一些学生的狡黠的这些东西参加工作的，但是后来跟他的工作过程中，他是一个日本人，然后呢，这个他非常的，我觉得就是认真严谨，而且很遵守商业道德的这些东西，让我学到了非常多，所以我觉得为我未来的这个职场价值观，其实树立了一个我自己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知道说什么是在工作里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哪些是应该做，哪些是不应该做的，这一点其实让我后来的职场受益非常非常的多。那他当时其实非常有耐心的去 coach 和教导，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这是我自己看到的一个点啊。OK， 然后安吉拉，你要说什么啊？
没有，我就觉得刚刚说这些点已经百里挑一，然后角度又加了两点，感觉。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就。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因为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有遇到过，那这个就是已经是比例。
我觉得可能跟年代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早期可能是一方面我们出去的这个企业可能就是外企比较多吧，然后当对对，就是也比较成熟，然后管理者也是经过一些培训的，所以遇到的率可能就高。那这最近几年的可能这边商业蓬勃发展，对吧？就是。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管理者，但是这个管理者 ready 或者说他自己有没有那个就是到那个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好的 leader， 我觉得这个可能我是感觉后面你遇到好老板的概率可能会越来越小。
我觉得一样的，就是遇到好 HR 的概率 其实也在变小。这个我虽然在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 podcast 里面这么去说，但是我觉得这个遇到 HR 的几率越来越小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在感同身受啊，对。
啊，这个我是同意的，这个我是同意的，因为你想，就是以前可能一个 HR 能够成长为一个就比较合格的 HR 吧，就咱不说 manager，至少是说 HR 专家呀或 HR 专员，可能还是要个五六七年的，对吧？然后现在可能也是，对吧？资本催生的商业催生的需求催生的 HR，就可能现在就有个两三年经验的 HR 都觉得，就是做的事情可能都。就是都比较多了，但可能经验上也许吧，还可以有更多学习的机会，
OK，然后我觉得接下来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就是刚刚走入 HR 路径上的这个，HR 的这个小伙伴，那他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在这个岗位上去成长呢？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快速成长的这个手段、方法和技巧。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然后想跟你俩补充补充，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快速成长？我觉得这部分可能是大家最想听和最需要的。
这个成长这事儿吧，我觉得就定义稍微有点模糊。比如说，你想是升职加薪，还是说你想积累知识，它俩不一定是同步的。但如果是说想升职加薪，对吧？可能确实还是比较靠人脉和机会的，就是这个还真的是这样。因为毕竟 HR 的这种能力考核跟工程师不一样，说你写了代码，来了算法，就是属于硬性考核。HR 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软技能的，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你的专业能力和你的就是叫什么晋升速度不一定是成正比，反倒是说，哎，就是人脉比较强，或者是说就是有一些关系处好了，或者说你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了。或者说你某个机会选对了，比如说有一些新的行业或者新的业务，哎，你刚好去了，你可能就上去了。所以说，就是 HR 的技能，它不是那种说我一定要学10年算法的那种硬技能，可能很多软技能。所以如果大家，我感觉啊，如果是说，对吧，咱们升职加薪，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当然你也要练点硬功夫啦。只是说，就是可能机遇啊、人脉啊，或者是说你曝光的几率啊，或能接触到人，或者说你能接触到行业和机会，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但如果你说我是想扎扎实实多学点知识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条路径了。但我理解广义上的这个发展，可能还是升职加薪吧。
OK，这是这个圆满的分享。安佳，你说呢？
我可能就是角度不太一样啊，就如果是说一个刚刚入行的同学的话，就是我是回想我当年啊，就是刚从学校走出来，然后这个误打误撞也好，主动选择也好，进了这个 HR 这个道道，我觉得第一个点是脸皮要厚，就是不要怕问问题。然后也不要怕求助，就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发现问题和问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在早期特别重要，就是这也是就是跟我刚刚提到的我的那个困惑啊，就稍微呼应一下，就是你要先知道你自己需要知道什么和你自己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你再找到你自己怎么能够去知道和学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过程在初期特别重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别太社恐吧，就是因为毕竟是 HR 嘛，对吧？多聊多听，然后多沟通，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比较有帮助的两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别想太多。就是，当然像那个袁爸刚刚说的很重要啊，就是这个升职加薪什么的。但是可能初期的一两年可能还谈不到那么快就有升职加薪，所以暂且先不用太在意为了这个事儿而去做一些什么。就是哎，我做些什么，然后能升职加薪，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难。就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你这个股票你买不到最低，你也卖不到最高嘛。我觉得就先掌握知识啊，掌握技能，然后通过这个做很多的项目，对吧？然后不断的用这个做的过程中的这个成功来去 反馈给到你自己，你的成长，然后我觉得升职加薪，或者是说有其他更好的机会，这个大概率是一个会随之而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就这几点吧。
OK，然后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HR 确实是刚才像袁妈说的，跟其他的工作不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跟着业务走的一个部门。所以，我觉得市场上我们之前聊过，就是成功的 HR 一定都是来自于成功的业务，然后那个那失败的 HR 那可能各有各的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其实做 HR 的时候，行业的选择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说在成功这件事情上，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聊成长嘛，成长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跟成功稍微不太一样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失败的这个经验，可能成长的会更快速一些，因为你看到了另外一面嘛，所以就是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体会，也可能会帮助你在未来的时候去屏蔽掉很多的这个东西。另外一个，我觉得 HR 这个东西呢，它是科学，但它更是这个艺术。所以我觉得，我赞同刚才这个安吉拉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 HR 这个事情还是要去做的，就是在你一次一次做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其实慢慢的你就会掌握到这个事情，可能真正你去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我觉得有一个词叫做老练的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HR 一定是要非常的踏实肯干的，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哪怕你可能每一次你会有不同的这个换不同的业务或者对应不同的业务 leader 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真的要每次都稍微要清空一下自己，然后以一个非常新的状态去了解适应，然后去 build 这个内容。虽然每次你都清空自己一次，但是在每一次其实你都会沉淀一些东西出来。那这种状态下，其实慢慢的就会很好的去看到这个内容。最后一个，我觉得要常思考，就是因为，我觉得业务和业务之间的差异还是蛮大的。那有的时候你其实要去真的跳出来想一想说这些差异对你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不是非常教条的，就是说，我做招聘的，那我就应该按照这个招聘的逻辑一二三四五的去做，然后或者是我是做这个 BP 的，那大概就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促使你自己成长的一个概念和方向吧。这个是我这里分享的
我特别想 echo 一下，就是饺子。其实，因为我之前在比如说讲课的时候也会讲，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会讲其他模块嘛，就各模块都会讲。然后呢，就有的同学就会说：“哎呀，我就是做招聘的，这些我都不想学，就是跟我没有关系。”然后我就说：“你不会好奇吗？就是比如你只做招聘，后面这来了绩效怎么样？他前面对吧？你给他的工资是跟薪酬怎么挂钩的？这个就是包括他的人才画像是从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才里边提取出来的，你都不会好奇吗？但是，就确实会有的同学说，那个就是我就是做这块的，别的我都不好奇。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点怎么说呢？觉得这样会比较遗憾吧，因为就是你看啊，就是 HR，就是我们现在被分成什么三支柱六模块，对吧？然后就是其实 HR 也是被慢慢矮化了，变成一个大系统里的螺丝钉，比如你。做培训就只做培训，做招聘就只做招聘，做薪酬就只做薪酬。其实你是看不到全局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对这个业务啊或组织有一个全局的观点。这样的话，其实你做判断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就是这个视角就会非常的狭小。我觉得整个这个 HR 的职业发展其实就是对 HR 自己的发展越来越不友好的，因为所有的这个。就是社会化分工的这些，我觉得对这个人本身的成长其实是不是特别好的，所以怎么去抵，怎么说呢？抵制这种伤害吧，或降低这种伤害，可能还是要有一点好奇心。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做什么岗位的，我是 shared service 的，那我可能还得学学点 COE 的东西。那你说 COE 的也别特别高高在上，说啊，我对什么日常的基础的，比如员工关系啊，或者什么法律啊，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是觉得 HR 这个领域不要因为它的分工而导致自己的视角特别狭窄。我觉得这是一种算一种 mindset 吧。
我觉得你补充的这个特别好，因为我特别赞同你说的这一点，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不是分工造成的，我觉得分工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放到分工上面，我觉得也是大家怎么去干这份工作的一个初衷，就是说你是想做好这份工作，还是你想把这个当成自己的职业去做？我觉得这两个的初衷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去想当成一份职业去做的话，我觉得，以我自己为例，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就是 typical 的这种像 COE 的角色，但是我会非常主动的想要去了解说到底 BP 每天在忙什么，因为我了解了他每天在忙什么，我才能够知道说他大概可能一个月里头有多少时间我这边可以去占用，然后我可以跟他去聊一聊东西，我也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这个时候我才能够更好的跟他去工作，然后呢，当然通过他，我也能够了解 business 的这些需求，然后呢，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去调整我的这个工作方向，然后去适应整个 business 的这个变化，然后甚至有一些项目，可能我们就说呢，不是光你去跟 business 对接，可能我们会是一个 team 一起去工作和沟通，然后去 build 这种 trust，然后一起来去 echo 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这个方向的转换上是需要有一点点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HR 的 transformation 也在把大家往这个方向去 drive。对，就像我们有一次聊过的，就大家都是 partner，就是每个人都是 partner 的这个状态，就是你需要去了解很多很多的东西之后，你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同意刚才袁爸说的，就是 naturally 的这种架构上的差异，其实会限制了你去了解很多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在不同的这个组织里面吧，你可能要去适应不同的状态。就比如像刚才安吉拉说的，就是在他所待的现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就被强着要拉成一条很长，就是拉要横向里去拉得很厉害。但是在可能在成熟的组织里面，你就会被纵向拉得很厉害。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家去想一想说，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你是希望往长里拉，还是往竖里拉？然后怎么样的拉伸对你来说是你自己去想要做的事情？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大家要自己想一想。
哎，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当然你职业生涯很长嘛，就有个，就咱们都得工作将近40年吧。
Hopefully
我觉得在这40年里，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说，你就是各种拉伸都体验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如果你一直比如说在纵向拉伸，你的思考的方式可能就会非常的纵向，就扎在一个点里往下面想嘛。但如果是说我这是我的个人感受，比如说每次我换行业或换角色的时候，我都会就比如有从特别大的组织一下变成一个非常小的组织，或者是从一个特别那种 global 就是严丝合缝的公司，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公司，我觉得每次你都会说啊，世界还有这样一面，就是你被拉伸的方向就完全不同了。但我觉得就是这些变化的话，其实是让你对这个世界的整个世界的理解其实是更丰富了一点。
OK，
嗯，
安吉拉，你怎么看？
对，
安吉拉补充。
我其实特别想说的一点是，就是尤其大家在职业的初期，千万不要拒绝知识，就是千万不要拒绝，尤其是给到你的，就是在你手边的内容。然后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是非常积极主动的 learner，也不是非常善于去学习的人，就是我说的是绝大多数人啊，然后尤其是在工作之后，大家其实就不是那么的，就是说白了吧，就是终身学习者没有那么多，对吧？那很多人可能其实从校园走出来之后，就不会再非常花时间、花精力去给自己制定学习计划。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在工作中能够给到你的内容是非常宝贵的，至少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其实是个学习上比较懒散的人，我觉得我很多的学习，尤其是认知方面的提升，都来自于工作中所积累得到的这个提升，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因为每天大家从校园走出来之后，对吧？大家基本上职场都是满打满算的，那你满负荷，其实每周至少有40小时是在工作的，对吗？那这40小时你清醒的时间，又是你大好的时光，这个时候给到你手边的这些关于行业、关于你的工作啊， 关于包括人际之间软技能也好，硬知识也好，这些都是送到你手边的。然后你只要多花一些时间去思考，在你白天的工作的被给钱的时间里，然后去学习，这个就已经是很好的、很好的学习了。所以千万不要再把它推开说，我不要啊，因为我就是干什么什么的，我不需要这个东西。那这样的话，你在其他下了班的时间，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在学习的，对吗？那你在职场的初期就这么干的话，那你接下来几十年的人生靠什么来提升自己的认知和知识呢？所以就是我真的是出于一个懒人，然后给不是那么强的终身学习者的朋友们建议，就是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怎么说，抓住给到你的这些知识，来自于你的工作中直接能够看到的内容，来自于公司给到你的培训机会，来自于你那些特别厉害的同事，对吧？然后一切的一切，就是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在这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之内，大脑也是懒的，所以我就想补充一个这一点，
OK，好的，那个，我觉得我们到了这个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了。感谢刚才安吉拉的这个分享啊，所以我非常赞同他刚才说那个想法，但是我就不再增加内容了。我觉得他已经说得非常完美，非常完美了。然后呢，最后一个内容呢，就是如果你要对可能马上要来做 YX 作为自己工作的这个未来方向的听众们，然后呢，可能分享一些你自己最想跟他说的话，我觉得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那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分享一下，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哈，因为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很 serious 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是一些可能除了这个之外，其他一些大家想到的这个内容。安吉拉，要不你先来，我觉得这是你最擅长的。
啊，那我就抛砖引玉一下吧。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上次应该是在群里面是元爸分享的，对吧？就是那个咱们在说什么什么，什么情况特别费 HR 的那个里面，然后应该是也是一个我自己也挺喜欢那个公众号，然后他说就是他提到那个 wicked problems 嘛，对吧？棘手问题，就是HR 世界里面其实棘手问题是挺多的，没有固定解，然后也没有这种解法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来选择做 HR 的话呢，就一定要怎么说，非常的灵活和非常的包容，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公式的，然后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既然选择了一个不是那么和，公司的生意或者买卖挂钩的这个职能呢，那就不要太功利，就是面对人的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多思考一下，然后，给自己一些耐心，然后也给其他人一些耐心。我觉得这个，慢慢就会体会到，做这个行当非常有趣和有意思的地方。然后第三个就还是像我那个刚才讲的，就是脸皮可以厚一点啊，多和其他的人去交流，然后多沟通，就别太社恐，然后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很多的学习和认知方面的提升，就是像那个袁马说的，能得到很多的洞见，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就说这三个吧，
OK，好的，元霸你要说吗？
我是觉得就 HR 这个岗位吧，其实有一点像杠杆儿，就你只能通过撬动，或者是说引导，或者是说，就是什么叫安排或安置其他人，最终取得真正的业务成果。所以呢，就是其实他，你要说成就感，我觉得肯定没有业务的成就感那么直接。所以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他肯定是有意思的地方，但是也可能跟大家的诉求需要匹配。如果真的是说，哎，我就需要一个特别直接的那种强烈的成就感的人，就是因为 HR 的工作基本都是慢功夫嘛，可能你做了1年、半年或者2年才会有一点点效果，对吧？这个团队才建起来，或才能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着急看到结果，或比较着急需要成就感的人，可能还真的不太适合做 HR。但是如果做的话，可能你还是有一点点长远的这种，就是长远规划的这种想法，我可能会更
心态会保持得更好吧。
OK，好的，我这其实，在你俩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要说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HR 是一个，就是我从团队的角度来说吧，我觉得 HR 团队是一个挺不一样的团队，就是跟做业务的也好，还是跟可能其他的一些团队的这个构成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上，我觉得 HR 团队相对来说。可能他还是一个比较包容性非常强的团队，这也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HR 团队一个原因，因为大家都关注于 people，关注于人嘛，所以其实作为 HR 的团队成员，自己本身其实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和对于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发展的方向的要求吧，就是要变得可能非常非常的 open-minded，就是。愿意去听别人给你的建议和愿意主动的去问别人的意见和建议，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越在 HR 团队里面工作，我越觉得说就是，在每一次你做决定之前，你能够跟更多的人去听一听、聊一聊，然后听他们的想法，这个就是非常认真诚恳的去聊，而不是非常就是好像说我问过了这种感觉，这样的一种状态，最后出来的工作结果会比。你按照教条去做好得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 reflection，因为正好我有一个 team member 就是在 suffering 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一点啊，其实对于年轻的或者是刚刚进入到 HR 团队里面的同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你要的不是你最后很快的推进这个事情，然后形成一个 decision，而是你要去 facilitate 的这个 journey。让大家共同的去来达成一个共识，然后让这个事情能达到一个对大家都好的结果，尽量对大家都好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个是 HR 工作里面我自己理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OK，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然后呢，我们还是一样，这一期节目应该就到尾声了。然后我们下一期应该就会录制我们的 coaching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薪酬的 review 的这个内容。然后呢，会。像如果大家有其他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去聊一聊，或者是听到我们有些想法的内容呢，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然后也感谢每一位给我们留言的同事或者是这个听众朋友们。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很好的度过接下来的这一周，因为我知道这个全国各地都非常的热，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不一定会带来很多的凉爽，但是我觉得听了这个节目可能会让你稍微心里
心里凉，
对，心
心里
里
一
凉。
凉，
我们看看能不能录制一期让大家心里一凉的节目哈。OK，
凑不
那我
齐
们，
salary review 吧。
就再录啊，对，那我们尽快录制 salary review 吧，因为在夏天完全过去之前，salary review 这一期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觉得 coaching maybe 也有这个效果。
可以，coaching 不应该是心里一凉吧？coaching 好歹是心头一暖。
也不
对
一定。
，salary review 大概率是心里一凉了，可能。哎，也请那个，如果就是提了这两个问题的那个朋友听了这期的话，你可以给我们一些更具象一点的问题，就比如像 coaching 啊，或者 salary review，那可能大家有什么想，更明确一点想聊的点吧，因为这两个 topic 其实也挺大的。
对，尤其我觉得 coaching 的这个其实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可能 touch 过的 coaching 是不一样的。那我这边可能看到的更多是一些 coaching program，然后怎么什么时候间引入啊，等等这些，然后效果呀、可能一些coach 的选择的这个内容。那其他两位呢，可能更多是他遇到 coach 里面的一些状态和感受。然后我们也想听听说你具体想要听哪方面的，我们
我觉得吧，我猜咱们粉丝的心里就是你们先聊着，也许你聊着我就有想法了。你先不要让我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
所以我
明
们
白。
是录了很多期的梗概，然后就等着朋友开始提具体的。二
也
期录菜单，
就每样都提一点嘛，然后具体哪个话题，我们先往什么宽了广了做，然后再逮着哪个点再往深了做。
好的，那没问题。那我们按照袁霸老师的要求，然后呢，这个先往宽了做，再往深了做，然后这样就成，尽量满足这个大家的这个不同的想法。当然，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很好的去被大家所 get 的，然后聊一些可能我们自己平时忽略的一些 topic。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然后期待大家更多的留言，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
谢谢，
家，谢谢饺子，谢谢袁爸。
拜拜，
拜拜，
拜拜。